苦闷中，我去见心理医生，没想到医生说，不必改变，也无法改变，甚至鼓励我去接触同性恋圈子。我发现同性恋的生活百态充斥着背叛与性病的阴影。说好的跨性别的真爱呢？真爱会带来这么多担忧和不安吗？然而，一次祷告却带给我久违的平安。我经历了坚决的回转和渐进的医治。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走出同性恋的挣扎，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作者：农夫。曾经，我坚信自己是同性恋，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如今，当已经进入婚姻的我，怀着即将成为父亲的喜悦，不禁感慨神恩典的奇妙，让我的人生犹如一本不可思议的书，一页页记录着意想不到的转变。我出生在山东一个小县城，小时候爸妈忙工作，经常锁门而去，留我一个人在家，孤独成为我童年的常态。特别是爸爸对工作很投入，没多少时间陪我，他更多的是对我提要求。从初中到高中，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有一次期末，我考了全班第二，回到家我爸就问我谁考了第一。我知道他总是希望我做到最好，这让我有点压力。整个中学阶段，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仿佛成了学习机器，生怕浪费一点时间。13岁时刚上初一，正值青春期的我发现自己被同性吸引，内心似乎被同班的一位男生深深吸引。然而学业压力让我无暇顾及这份感受，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习中。也正是这段时间，我养成了自慰的习惯，有时会偷偷翻阅一些色情读物，试图探索这种生理上的快感。因为给自己施加了太多压力，我在高考前夕病倒了，不得不做手术住院。更糟糕的是，出院之后距离高考只剩十几天，害得我考得一塌糊涂，成绩是中学6年来考得最差的一次。我开始怀疑以前那么拼命努力执着于名次究竟为了什么，难道只为一个好成绩吗？我心里充满了失落和遗憾，甚至还有一些愤怒。我开始怨恨爸妈，为什么他们总是看重我的名次，却没有考虑我的感受。不但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其他方面比如友情、生命的成长也没有得到。填志愿的时候，我满心期待想学医，但爸妈却以我的分数为由，硬给我选了一个我从未想过的工科专业。当时我心里很郁闷，对爸妈充满不满，因此还闹翻过好几次。在上海读大学期间，我会有一种想要拥抱男性好友的冲动，这种冲动让我心里嘀咕，我是不是哪里有点问题。 于是我鼓起勇气走进校医院，找到一位我信任的心理医生。我把这个困惑告诉了他，期盼着他会给我一个宽慰的回答。没关系的，这是正常现象，好好相处就行了。医生却严肃地说，要接纳自己，只要不妨碍别人，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生活。他还建议我去城市的某个地方接触一下同性恋圈子的人，感受一下。我猜测，医生应该是遇到过有同性倾向的学生，那位同学可能因为不能接纳自己而出现过过激的行为。所以，医生出于担心，就鼓励我接纳自己。这以后，我就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上网搜索同性恋相关问题，没成想却陷入了同性的网络色情中。从此，经常观看和下载同性色情内容。有时在观看异性之间的色情影片时，我的关注点也在男性的身体上。我把这困惑告诉爸妈，爸妈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助我。大一升大二的暑假，19岁的我因为同性倾向感到苦恼和疑惑。一天晚上，我遇到之前参加的绘画辅导班的老板，他比我大8-9岁，他让我送他回住处，并强留我和朋友喝酒。酒后，他开始讲黄色笑话，并要求我住在那里。尽管我知道他的意图，但由于对性的好奇和对倾诉的渴望，我和他发生了关系。但我期待的亲密关系并未出现，反而感到自己被利用、欺骗后的羞耻。我不再是以前那个无忧无虑、单纯的我了，我深感后悔和自责，向父母倾诉后痛哭流涕，他们也为我伤心，这件事给我的身体和心灵造成了伤害。开学后，我决心改过自新，不再沉溺于过去，但心中同性的吸引却让我倍感困扰。那晚的放纵留下的伤痛时常困扰着我，我渴望有人倾听，帮我走出同性倾向的阴影。于是，我向一位大学好友小明倾诉了此事，希望获得他的帮助和安慰。过后，我又很后悔，因为在他面前我感到羞耻和不安，担心他会泄露我的秘密。每当同学们开黄色玩笑，尤其是他在场的时候，我更是羞愧难当。这种羞耻和不安全感让我逐渐疏远了他。大四时，我决心考研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希望忘掉一切，重新开始。有一天下午，我坐在图书馆外面小树林里的长椅上，认真思索前路。我曾上网探寻过同性圈子的生态，却发现那里似乎是一个混沌的漩涡。如果同性恋真的如一些影视作品和潮流人士所说的是跨越性别的真爱，为什么我感受到的只是伤害呢？为什么我看到和体会到的更多是放纵、混乱、移情别恋、欺骗、背叛、感染性病的危险呢？真爱难道不是有益于人的吗？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多的担忧和不安？我害怕进去，同性恋这条路，我不能走。 然而，异性恋的路也走不通，因为我对女性没有感觉，我不愿欺骗一个无辜的女子，更不想在她面前隐藏真我，戴上一副沉重的面具。而且会有女孩肯接纳有这样经历又被同性吸引的我吗？似乎只剩下一个选择，就是一生独身。我坐在长椅上抬头望天，绝望地问，天哪，我的未来，我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真爱是什么？哪里有真爱呢？研究生毕业前，父母带我去了据说是北京最好的精神科医院北医六院，挂了很贵的专家号。那位大夫是性心理方面的专家，他听完我的讲述给出的结论是，接纳自己的性倾向，不必改变也改变不了。这仿佛给了我一张进入同性恋圈子的许可证。但是父母却感到很失望。读研期间，我和一位同学成为好友，他是基督徒。我曾隐晦地问过他一些两性关系的问题，也和他探讨过信仰。毕业前夕，我再次碰到他，聊起信仰话题，他带我做了决志祷告，热情地邀请我去教会。没想到，就在决志祷告时，我仿佛重新找回了童年才有的平安和宁静。第一次踏入教会，我看到大家坐在一起唱诗，空气中充满敬畏的氛围。那天，大家在唱《恋我欲经》，当我听到“你所收回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我深深感到，我曾经拥有的性的贞洁和平安已经失去。听到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因为你所收取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则深感触动，眼泪几乎流下来了。我意识到，教会并不是我以前想象的封建迷信的地方，而是一个充满真诚敬畏生命的地方。后来研究生同学和教会的一位弟兄一起跟我谈信仰，弟兄提到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眼睛简直要冒出星星来，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吗？我渴望抹去过去的伤痕，渴望有崭新的起点。过了几天，一个周末，我找到曾经大学的好友小明，告诉他，我最近接触了基督信仰，教会里的人都很认真地对待生命，我觉得很好。我承认以前犯过错误，但我真心想要改变，想要一个新的开始。可他却说，人是很难改变的，有一些事不要太在意。告别后坐上公交车，羞耻和不安全感再次袭来。但这时我忽然想起来弟兄姊妹跟我说的，只有主耶稣才能洁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主耶稣替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和刑罚。我心里就说，是的，主啊，我是个罪人，我只有投靠在你的荫下才有真平安。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而且决定，这一生我不能离开耶稣。回去之后，我就像找到了坚固的磐石，不再动摇。我开始稳定的聚会，我对主说，主啊， 在你那里我重新得到新生命，成为新造的人。我以前不认识真理，迷失了道路，你让我回转过来，找到了真理和道路，找到了真实有益的爱，这才是真爱。信主时我25岁，我向父母坦白过去的错误，并为我以往的抱怨和争吵道歉，父母感到很欣慰。这个转折距离他们带我去看心理医生不过半年的时间。当时我还想去走同性恋的路，这样的反转都是主耶稣带给我的。我坚持聚会、读经、灵修、团契生活，逐渐减少了观看色情影片的频率和自慰的频率。有人说，同性恋的反义词不是异性恋，而是圣洁。反思自己的经历，我的体会是，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医治也并非瞬息完成。同性的吸引并非瞬间消除，摇身就可以转变为异性恋者。随着我日益拥有主的生命，身量不断成长，逐渐展现出真男人主耶稣所拥有的美好品格和男性气质，就不再容易被同性所吸引或羡慕。同时，当我逐渐具备了爱人的能力和照顾异性的能力，就为进入婚姻生活创造了条件。其实许多同性恋者，当他们第一次发现自己被同性吸引时，内心多半是纠结的。正如我曾努力尝试去改变，告诉自己这样不对，想要控制那种感觉。但这种吸引不是理智所能左右的，它来自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因此应当关注内心，以健康正确的方式来满足自己对同性情感友情的需求，我们才能走出同性吸引的挣扎。对于因为与父母关系不好所导致的同性倾向，需要修复自己与同性别父母的关系。我承认，自己需要父亲的爱和肯定，需要认同自己的男性身份。这不容易，因为很可能父亲曾经伤害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缺席，这些使我们无法认同父亲，不能与父亲连接。我们先经历了神的医治、饶恕和赦免的爱，然后靠着这份爱去饶恕和爱我的父亲，重新与父亲建立爱的连接，这会带来生命的医治和祝福。对于遭遇性侵犯或者性骚扰导致同性倾向的人来说，应当处理身心灵的伤口，明确自己在主里面的身份就是神的爱子，是按照上帝荣耀的形象造的，是真理的荣耀、圣洁、尊贵，知道自己是值得被好好珍惜的，是深深被爱、被接纳的。对于因受到严苛、情绪不稳定的母亲或其他女性的霸凌而产生的不良印象，进而对异性产生恐惧和拒绝心理的男性，应以探索心态去接触更多女性，发现上帝所造女性的美好品格和特质，走出刻板印象的影响，试着发展与女性良好的友谊，并寻求爱的关系。反之，对女性也一样。我在青少年时期一直不擅长结交同性朋友，一方面是由于自己内在的男性生命成长不良，另一方面因为敏感的性格不擅长体育活动而不能融入其中，不能拥有较好的同性间的友谊， 可能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于同性情感的渴求。这种需求很大，一旦与性联系起来，往往容易越界。听到有的同性恋者说，其实我不是在寻找性，而是在寻找爱，寻找亲密关系的满足。若没有爱，性就成了替代品。因此，父爱的缺失，同性友谊的缺乏，往往是根本原因。解决方法就是建立健康的同性友谊，花时间和代价参与其中，通过健康正确的方式满足人们对同性情感的正常需求。对于基督徒而言，参加团契就是非常好的方式。在团契中，与弟兄建立圣洁友爱的关系，认识并发现姊妹美好的品格与特质。将同性色情或自慰作为爱的替代品，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自己需要一位同性伴侣，其实，同性恋只是表象，要回到根源去解决。当我们感到深深被神所爱，被人所爱，自然就不再需要用色情和放纵的性行为来满足自己。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远离淫行，让我们的生命逐渐被真理改变，慢慢的就会远离一切的污秽、放纵和淫乱，从同性恋中回转并得到医治。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跟随神。信主两年后，因为工作的变动，27岁时，我从北京回到了山东家里，在家乡教会开始稳定聚会。家乡教会的长辈对青年的婚姻非常上心，我对负责人张叔坦白说出了同性倾向的问题。他虽然对此缺乏足够的知识和了解，但从未对我另眼相看。在婚姻的问题上，我决定在婚前适当时机向对方坦诚我的过去。我不会带着秘密和伪装进入婚姻。为此，我择偶最重要的条件是对方能接纳我的过去，并且信任我一起共度未来。这种信任，只有真正认识自己的罪并被耶稣救赎的人才能给出来。非信徒可能无法理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也不会相信同性倾向是可以改变的。从27岁到33岁，我大概总共见过10几位姊妹，每一次都带着期待去主动联系，在交往中寻求上帝的带领。我和其中的5位姊妹说过自己的同性倾向，真正接纳我的有2位，其中1位成为我现在的妻子。结识姊妹后，我们开始稳定交往。有一次吃饭时，我告诉她，我以前有一段不太好的经历，具体是什么，我并没有说。姊妹就用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来回应我，令我深感安慰。但随后2个月，我们交往的不太愉快，主要是因为双方的生命还不够成熟，对彼此的差异不够宽容。之后的2年，教会长辈为我介绍了一些姊妹，都因为各种原因无果。33岁那年的清明节，聚会结束后，我找到张叔说起婚姻的事儿。他关心地询问我是否愿意与姊妹恢复联系。经过祷告，我决定重新联系，并把结果交给神。经过这2年，我们都成长了。 我觉得是时候坦白了，就把自己的同性倾向经历以及如何被主拯救的文字见证发给了姊妹，让她好好想想。姊妹经过一天的犹豫和思考，表示愿意接纳我。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约会，后来一步步走进订婚、结婚。那年，我们都是33岁。其实我们的婚姻与普通的弟兄姊妹的婚姻没有什么不同，正常的婚姻会遇到的问题我们也会遇到，吵架、生气、和好。好在靠着神，我们可以彼此饶恕。婚姻提升了我爱人的能力，也给了我更多的喜乐。婚姻初期，我也曾对自己在性方面的需求和表现感到担忧。很多有同性倾向的弟兄也面临着类似的困扰，他们担心自己对未来的妻子缺乏热情，缺乏性的吸引和渴望，进而担心自己的性表现会对婚姻产生负面影响。然而，我的体会是，与其过分关注性方面的问题，不如把焦点放在夫妻之间的感情建立上。性是感情深化的自然体现，当夫妻之间的感情达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产生委身与对方的愿望，寻求灵魂和身体的合一。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必过分的焦虑。神造男造女，使夫妻可以享受性的礼物。只是，以前我们误解了神的心意，使用了错误的方式。如今，我的孩子刚出生不久，是个可爱的小公主。愿神保守赐福她的一生。神把我从困苦绝望中拯救出来，在婚姻里彼此的相爱和满足，又可以养育近前的后代。他的心意原来这么的美好。我知道神希望我去帮助那些还在同性倾向中挣扎的人，帮助他们认识神，重建生命，走上美好的道路。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主内机构或小组致力于服侍同性倾向的群体，国内有同性倾向的人数很多，求神兴起更多的人进入合场。我现居济南，并在香港一位长辈创立的有同性倾向的弟兄小组服侍，我正在积极预备自己，期待可以被主更大使用。
你若不压橄榄船长，他就不能成勇。你若不掏葡萄入账，他就不能变成酒。 自己来。